本节目由一汽红旗 H9 冠名播出。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一步一时代。红旗 H9 新时代 C 加级豪华旗舰轿车，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梁冬，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前两天呢，我有幸啊听到了两个12、13岁的少年的对话。还真不是我儿子，是别的小朋友啊。其中呢有一个小朋友说，我最近正在有些烦恼。我说你烦什么呀？他说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把我拉黑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当时我正在玩游戏，他跟我打招呼，我没理他。过了一会儿再回去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被拉黑了。后来我说那不挺好的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说后来又和好了，然后呢过两天又跟我分手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呢，他有一个闺蜜，这闺蜜可能也喜欢我了，跑去跟他说我可能还有别人也挺好的。结果那女孩一生气吃醋，你又把我给拉黑了。我跟他解释，他说哎呀，这个人人心太复杂了。你知道一个我们40几岁老头听见一个12、13岁的小男孩跟我讲在恋爱当中人心太复杂，而且还告诉我说什么叫绿茶。我说你连绿茶你都知道。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涌现出了一种同情。我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这么年轻就开始进入了这么漫长的人生的烦恼阶段，还有学业，甚至还有将来要不要出国的问题啊，恋爱的问题啊，甚至还有创业的问题，是吧？像学校里面都有开始在讲这个事情了，还有各种的甄选班干部，所谓的选举问题，好多孩子现在关于要拉帮结派，这是选不选自己做个小队长什么的，挺复杂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所以呢，人际关系焦虑，中午跟谁吃饭不跟谁吃饭，打球不打球，所以我在想，他们这个也太早进入这个过程了嘛，而且看过来。除非顿悟，否则的话他们将会在漫长的人生当中都一直陷入这个过程。这个事情跟传统的人类以及跟其他大部分动物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对，这个我们谈到年龄结构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现代社会是将金字塔的年龄结构逐渐的变成摩天大楼似的，就年龄低的和年龄高的这个人数逐渐的差不多。与此同时，人操心的事情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变化。就是我们过去啊，大人操心的事和小孩操心的事很不一样的。
对，
我举个例子，就是你前不久在跟我说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我还专门去打听了一下后来我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52和25操一样的心。就或者说
25操了52的心也是一样。一样的，是吧？
对，就是基本上拉平。
就现在很多25岁的小女孩都跟你讲胶原蛋白抗衰老，真的。所以25岁也超52岁的心。
还有我听到一个就是20多岁的女孩说她怎么防老花。
对啊，
说现在这个老花在那个
低龄化，
低龄化啊，问我怎么
跟得个近视眼就行了，两个人对抗的，其实不一样。最近我在戴这个眼镜，它是两层的，老花眼镜和近视眼镜是两层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说回来你的事儿。
为什么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思维模式通常会从积极档位切换到消极档位？生理变化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类的基因为什么天然不适合压力巨大且常态化的现代生活？为什么说消极否定的思维方式像地心引力一样需要不断克服？欢迎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挣脱消极的引力。
最近呢，我在看有一本书它中文名字有点一看你就不想看，叫反消极。其实呢，它的原文呢叫 positive shift， 我们就不叫范式转换嘛，就换挡。简单的说，学会换到积极挡。就是我们倒车的时候不有前挡后这叫什么来着？你懂的
我知道你不懂，我来帮你说吧。有 N 挡 P 挡 S 挡
对。但是呢，就是过去呢，我们认为人活着它就有各种挡，挂哪个挡它是一个均衡的，或者说有这挡
相对均衡
相对均衡的。不是，这个书里头告诉我们，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加，这里头生理的原因还有心理的 原因，你会逐渐的偏向于一个党，
嗯，
就是消极党，
啊，
就是看事情的时候啊，小孩听到一个好消息的时候那种欢呼雀跃
啊，
这个几乎所有的小孩都会这样的啊。
对，
但是20多岁的时候欢呼雀跃的人数就会减少
啊，
再看一个40-50岁的50-60岁的欢呼雀跃那就更少了
啊。
啊，当然我们说这是成熟的表现，
嗯，
其实不是
啊，
它是有生理的基础的，
嗯，
就是我们自身的那里头的什么内啡肽啊、多巴胺，包括我们肠道的那些变化。
对，
就是说当你的肠道，当你的大脑的这结构在发生变化，它就会影响你的世界观。就是
物质基础还是决定了上层阶级。
对，世界观是什么？世界观其实是个透镜，
嗯，
就是你这个透镜不一样，你是平光镜，
嗯，
近视镜还是远视镜等等，你看到的世界，当然这里头还加上色彩，
嗯，
有很多，就是每个年龄我们看世界的时候，那个看不见的镜片都在发生变化。
对，
发生变化这是一，第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朝消极面发生变化，所谓消极面呢，也叫否定性的、保守性的、悲观性的，这都可以把它叫消极面的。
嗯
啊，比如说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或者说听到一个消息的时候，所谓的正常反应在不同年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为什么会是这样啊？他讲了有很多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斑马很少得溃疡？事实上，在野生状态下的动物有很多的疾病。它都是没有的，
嗯，
但是动物园里的动物或者被人驯化的动物啊，斑马有个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永远不可驯化。曾经历史上有多少人觉得它长得像马，身上还带那个斑纹，挺好看的。要是有一天能够把它驯化以后，拉拉车那不挺风光的一件事情？这一直没法驯化，
嗯，
那它是最野性的一种马。
啊，
它是从来不得溃疡的。
对，
原因很简单，它那里头啊就讲了，就是我们人和其他动物都有一种叫应急生理系统。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嗯，
大自然赋予了你一种生存能力。
嗯，
比如说我们急中生智。
嗯，
平常你跳不过去的坎，遇到后面有一只大老虎追过来，你就能跳过去。
对，
甚至不会爬树的人，突然那一下子能爬上去，是吧？
嗯，
就这个叫应急系统。这个应急系统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应对低频的紧急状态特有的一种东西，它要消耗大量的它
肾上腺素啊，
各种你身体它的整个的供应啊，它是有限的，
战备状
态。对，像那个斑马它也会有应激的时候，狮子冲过来的时候它一定要应激嘛，
嗯，
但是这种时刻是比较少的，它的身体里头逐渐逐渐的又产生了这个东西，以备不时之需啊。嗯，还有毒蛇的毒液也是，毒蛇特别有意思，它捕杀猎物的时候，如果遇到那种比较弱小的，它根本不使用毒液的，
嗯，
就是它只有是它的体型跟那个猎物之间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差，物理的方式不能够进行，我不能够取
生
的，它才采取生化武器，是吧？
嗯，
就一般情况下它不动用它的毒液，为什么？它要节省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毒液也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的，
一滴精十滴血，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这个毒液啊啊，所以它的整个身体就相当的平衡，它不会得溃疡。但是人不一样，人自从进化从动物状态到了人这个状态以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你猜猜是什么？
就是对未来有规划和恐惧，是吧？想象。
对，就是动物都是就事论事的。
嗯，都是禅定状态。
哦，他是见招拆招，
当下啊，
对，活在当下。
吃饭的时候就吃饭，
对，
逃跑的时候就逃跑，
对，对，
绝不在吃饭的时候逃跑，逃跑都吃饭。
啊，他们是天然都不需要大禅师教，他就会饥来餐饭，倦时眠。
对，
啊，
过往不恋，未来不迎，
不恋，未来不迎，
当下
不当
啊。所以为什么要修禅？本质上来说，就是回到这个。
他这样呢，他就能节省他的这个应急机制里头的一系列宝贵的、不能够高频使用的那些东西。
嗯，
但是人类呢，由于有联想的能力，有这个推理的能力，这当然是人类了不起的能力啊！就没有这些东西，人类不能成为地球的主人。但是。有了这些东西以后，任何资产都是有两面的。
嗯
啊，你就开始胡思乱想啊。比如说动物如果没有住的地方怎么办？
嗯，
就找个洞呗。
嗯，
如果有问题它就迁移嘛。
嗯，
比如说他发现他的洞穴不安全了，
嗯，狡兔三窟，三宅一生，是吧？
哇，是这么个意思。
三宅一生，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那就是迁徙嘛，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角马的大迁徙，
嗯
啊，就这事儿对他们来说就都是到哪儿哪儿了，就是这种。但我们呢，比如说我们为房子这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没钱买房子的时候焦虑，
嗯，
有了点钱至少可以交首付的时候你也很焦虑，
嗯，买了房子更焦虑，
你要看呀这个房子那个越看越着急，
嗯，
就是你看20套房最后还是定不下来，一旦要定下来这个就像那布里丹的女子，
嗯，
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预言嘛，就是那个主人说这两对草你可以吃任何一对，但是你吃这一对就不能吃那一对，那个女子结果他跟人有一个毛病，当他准备下口准备吃那一堆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一堆要比这一堆要多，
嗯，
可能是视角的问题也是心理的问题啊。
他
只要他选择吃这一堆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一堆多，结果就一直选就
饿死了，
选
的房价终于涨了四年涨五倍是吧，涨七倍。
还有你包括你买了房也好多焦虑啊，装修啊，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不知道谁发明的，本来古人呢盖个房子就把它盖完就行了，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方式叫蹬刀子割肉
贷款是吧，
啊，对，就是一套房子就让你痛苦30年，
现在基本上是三代人，不是30年是三代人六个荷包嘛，
嗯，就是我们经常操心本身是很低频的那些大事，
对，
比如说举一个有点低俗的问题，比如说动物它关于这个交配权 啊这个东西它也会很在乎，
对，
但是呢动物它的择偶交配这个时间是非常短，
嗯，
对于任何动物来说熊猫短到出奇好像才2-3天，你过了这个时间，嗯，它就过去了，它就根本不去想这个男女之事，
嗯，
这也是熊猫容易灭绝的一个原因啊，
嗯，
还有就是过去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
一公和一母，
我其实这是不了解老虎，
嗯，
就老虎是公的虎和母的虎各占一个山头，他不会说两个虎合在一块过
阿邦过日子
啊，他只是在那个时间里头他完成这样一个行为以后各过各的，
嗯，
就生儿育女啊盖房子啊所有这些瘦身的重大问题他也会关注他也会操心，但是他的那个持续的时间很短，就像斑马它动用它的应激机制这个频率很低，但是我们就是长期化，房贷30年吧，婚姻30年50年吧，
性压力也是长期化，
它有很多的重大的东西都往往是低频的，
嗯
啊，就是我们现代社会是把很多的紧急的重大的同时是低频的事情把它高频化，
嗯，常态化，
常态化，对，高频到什么地步啊，就是最后呢是操心变成一种习惯，
嗯，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有一天愁眉苦脸，
嗯，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怀疑门没锁，
嗯，
他就操心了一整天，
嗯，他为什么不回去看一下，
这个啊其实很多人啊就是你一下楼你都会觉得
门没关，
门没关，其实放心好了，人的行为当中有40%执行不上报的，就是你大脑皮层由于长时间的重复变成自动化以后它自己就执行了，你赶回去以后你发现那门锁了好好的，
所以这就是禅修干什么，禅修就是觉知，就你关门的时候你得知道自己在关门，
嗯，
你有这个觉知呢你待会儿就想得起来我该关了门了，
嗯，
很多人就是关门的时候没有觉知到自己在关门所以就忘了，
嗯
嗯，所以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稍事休息一下哈，就是吴老师今天提到一个话题，我觉得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为什么我们学了那么多知识还是不快乐呢，
嗯，
就是因为学了那么多知识，嗯，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一步一时代，红旗 H9 新时代 C 加级豪华旗舰轿车，提醒您下节看点。
所谓中年油腻，为什么就是思维模式的消极化？为什么说思维模式切换到消极档的重要表现是对自己对世界都越来越苛刻？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有什么区别？什么是所谓的社会性传染？找到意义感为什么是把人生切换到积极档的重要方法？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 挣脱消极的引力。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继续回来的东吴同学会，我是梁东，对面呢是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刚才呢老吴跟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动物界呢他们是普遍的禅定状态，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啊，交配的时候就交配，所以呢他没有长期焦虑。而人呢由于社会结构、知识、逻辑、推演、想象、攀比，导致长期处在这样的一种焦虑过程当中，带来了一系列生理上的变化。
生理反过来它又变成一个心理的，它是一个循环嘛。随着你年龄的增加，经历的增加，消极的否定性的思维模式自然会入侵到你的头脑当中。
对，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地心引力的东西。你只要是人，你只要活着，你只要积累生活，这种否定性的力量，像地心引力这种力量一直是伴随着你的。那当然答案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好好的活着，就像发射火箭一样，你如何克服这些东西。首先第一点，觉知，用你的话说，
看见你有这个问题。
对，我们当然有时候会忘掉，就像我们在地上行走，基本上你是不会意识到什么地心引力的。
对，
但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这个我看了这本书呢，它就要告诉你如何换挡，就是你不小心你就永远在那个档上。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挂了一个倒档，你老抱怨这车我怎么老是往后走啊，或者说你挂了一个很低的档，你老嫌这个车开不快。第二个他讲到了一个刷新我的认知的一个东西，就是安慰剂效应的真正的作用是什么。
要用好安慰剂效应。
对，安慰剂效应是专门针对人特别相信产生的某种幻觉。假如出过一次交通事故，你一直在那种阴影当中，其实你要算一算那个概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是你如果真相信，你还真有可能再第二次碰到。这就像很多运动员，一次发挥不好他就担心这次又发挥不好，只要他一担心他就是发挥不好。就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叫凯恩特，他写了一本分析体育比赛的书，这很奇怪的啊。其实看完以后才明白了，他其实还是在讲管理，他没讲安慰剂效应，他讲的是在比赛当中的迷信。它的作用是什么。
比如说有些人每次打球之前要闻一下自己的那个戒指啊，
他刚开始不知道，后来他调研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一个球队都有迷信，而且成绩越好的球队
越迷信
越迷信。他就要分析这里头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他发现这里头既有原因有结果。比如说我上场的时候我穿一双什么样的袜子，好像有一支队就叫红袜队，他们认为啊穿红袜就能去掉很多的那种邪气。
这不跟中国一样
太像了
、腰上别个红绳子啊，是吧。过年的时候穿个红内裤啊什么的，上面还写个斗大的福字什么的。里面还有个拉链可以放点钱。
你觉得很可笑啊，可是他们
的，不可笑，我就是这样的人啊。
但是他发现这里头的合理性在哪儿。他如果穿了这个东西他就产生一种定力。而且他越相信那其实就是越迷信了。他的定力就越强。因为在比赛场上会突然出现那种黑天鹅事件。
对，
就信心满满准备上场，结果两分钟一个乌龙球，这对于一个球队的信心呢几乎是毁灭性的。还有遇到了一个特别蛮不讲理的裁判。一看就知道这个裁判拿黑钱了。他吹的是黑哨，你这个时候情绪上是很容易反弹的。你反弹一个是影响你的战斗力，还一个你要跟他对抗的话有可能被罚下场。
所以说要用好这种披着迷信外衣的但是具有信仰力量的安慰剂效应。
他坚信他的红袜子有这个魔力的话，他就会相信没事，我今天穿红袜子了。第二他还反过来，这就是红袜子显现力量的时刻来临了，他就会产生了一种愈挫愈勇的那种状态。首先是定力，第二是亢奋，最后哎，果然反败为胜。他实际上这里头有一个东西很微妙的，当你在这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保持了定力的时候，这本身是对对方是相当有利的一个回击。对方就会慌。
所以你今天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呢，变得越来越消极呢，是一个生理和心理的反复的恶性循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度的引入某种的安慰剂的道具，来对抗这一种的消极性。
这叫借假修真，或者说以毒攻毒。
嗯，
你以为你那些东西不是迷信啊？出过一次车祸，你就认为自己老要出车祸，这就是迷信。
嗯、
那用什么东西来
对抗迷信呢？
对抗迷信呢，就是说
用另外一种迷信。
对对，
您讲的这个，其实我想了一下，就是对抗这种消极性呢，一个是觉知，一个是有意识的使用某种的道具哈、啊。可能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内在世界里面创造一些积极的景象，就自己。不断的强化这种解决问题的信心，这个事情很重要，我觉得。
这里头呢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说的消极啊，其中有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对自己越来越苛刻。
嗯，
当然，其实也不是对自己越来越苛刻，对所有人都越来越苛刻。
嗯，
就是你要不注意修养的话，人老了以后有一个毛病，就是唠叨。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
嗯。就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经验给你分享。
久经老态，一代不如一代，它是有生理基础的。
嗯，
它是因为它长时间的这个模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它是看什么都是以苛刻的挑剔的眼光看世界。
所以有些时候啊，我自己观察哈，
嗯，
就是隔代带小孩，比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孩子，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老是给你提醒不好，因为他也的确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嘛。是吧，
这个时候你就首先要觉知，这是由于年龄大了以后、你的负面的否定性模式对待世界的一种态度，
包括你的否定性激素在身体的沉淀的过量。
对，有时候虽然他不是表现得很苛刻，但是心里头是一直是
这种更惨更内伤。苛刻的人表达为苛刻吧、他起码做得表里如一，最可怕的是内心苛刻的人，能有受点教育，听了这期节目，觉得我应该不苛刻，那惨了，我天哪，在自己里面把自己折磨得要死。
就是腹诽万马奔腾，就是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特别不满，他又要装得平和，那个当然内伤也是很大的。如果处在这种情况下，就没办法实现你所说的对未来的一种构想、或者说对待世界的那种安详的平和的一种姿态。
对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朋友圈的问题。
嗯，
我有个朋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就对未来很悲观，大举清仓，后来不是有一波很大的行情吗？美国也有这个行情、中国这个行情，少挣了很多钱。
嗯，
后来复盘这个事情，他说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有几个朋友特别悲观，但是呢，他后来就接触那些这波行情里面赚到钱的人呢，就发现那波人呢非常乐观，就问你凭什么乐观？当下出现了那么多情况，你凭什么那么乐观？那些人说，乐观其实就是一个习惯，悲观的时候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只有乐观才能让你挣到钱。
悲观者更清醒，乐观者更成功。
对，
有个概念叫社会性传染。
对，
包括肥胖都可能传染，就你的交往圈里肥胖的人多，你一定会肥胖起来的。
要减肥就要换朋友圈。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你，传染了你还自己不知道。
嗯，
其实是暗示。
嗯，
还有一种自我暗示比较致命的。
嗯，
我们构建一个世界观，它其实是虚实相生的，就是面对同样一个事件，虚的和实的它结合起来才构成一个对世界的态度，
它才有力量嘛。就跟说谎话，你一定要包含了大部分的真话。
对，
这谎话才有力
量。虚实相生，有无相成，
是韦小宝说的。
对，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他看到的都是半杯水嘛。
嗯，
实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一个认为我还有半杯水，另外一个我只剩下半杯水了，解释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不一定是老年人，中年人你就开始有这种自我暗示、其中有一个我们刚才说雀跃的次数少了，这个还真不是开玩笑。稻盛和夫说，他说他遇到事情一定要像小孩子一样的雀跃，一辈子都保持这样一个习惯。
嗯，
就我们说的中年油腻男啊，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好多消极的东西，就是那个思维模式受到了消极思维模式的感染，
就包浆包多了嘛。
对，
就包浆男嘛。
比如说实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加，成年人的智力就会下降，这句话其实呢，它有它的谬误的地方，它是流体智力确实有下降。什么叫流体智力呢？就是记忆力、反应能力、推理能力这些东西它会下降。
嗯，
但是呢， 还有一种智力叫晶体智力，就是结晶化了的、
嗯、
固化的那些智力，比如说使用技能、
嗯、
我们说老师傅、
嗯、
他可能记忆在衰退、
嗯、
他这个手艺不会衰退的、
嗯、
而且会更老道、
嗯、
比如说鉴定
老中医、啊、
对，老文物鉴定专家，老中医，老木匠，就是这个
老千、
啊、是吧
前两天我在飞机上看了一个外国老千的故事，哪几个老头做起骗子来炉火纯青，显得一脸真诚。
对，它是技能性的晶体智力，不会下降的，甚至有可能增加。
对，
但是我们经常会有时候突然想一个东西就忘了、
嗯、
这就跟那个半杯水一样，你就开始解释了，解释就是我开始变得没用了。
嗯，
但你就罔顾你的晶体智力是没有下降甚至在提高的。
但是有个假设了，就是说你假设每个人都有晶体智力、
嗯、
问题是很多人是没活的，你知道吗？或者做 PPT 和开会啥都不会，
这就是问题啊，
这是问题，没活手上
就是你一辈子必须要有晶体智力啊，
还来得及啊，各位啊，你们还三十几四十岁还很年轻啊，还来得及啊，来得及啊。
说回来，就是说这种自我暗示比那种同辈之间的朋友圈之间那种暗示还要致命，因为是你自己感受到的嘛。
嗯，还是就涉及到之前你提到的是不是要在心里面重新重装一套模式的问题。
嗯，
这个操作系统啊已经开始导向负面了，所以你接触到的每件事情都会导向负面。
对，所以它就叫 positive shift， 就是有一只无形的手老想把你的人生挂到那个
消极的
那个消极的上头去，
然后呢你要用一只有形的手把它拉回来，
把它拉回来。我们之所以老被拉到那个消极岛上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意义感的丧失。什么叫意义感呢？简单的说就是打算，就是你说我天天把这块石头从这儿搬到那儿，再然后把那儿搬到这儿，就你说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没有打算嘛。其实你再想一想，纳尔逊曼德拉当年在监狱的时候就做这样的事情，
嗯，
当时的白人政府把他关起来，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话，不让他看书，别人是要做苦役，不让他做苦役，
嗯，
就让他关在那个屋子里头，就是想把他变成一个白痴，
嗯，
他是一个黑人领袖嘛，如果我把你的整个的硬件还保留，软件全给你拿掉，你不就废了吗？
嗯，
这个时候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上午把一堆石头搬到这边。
嗯，
然后下午把这堆石头又搬回去，他在干什么？他要产生意义感，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来粉碎他们的阴谋，
嗯，
让自己体力智力保持正常状态。
嗯，我听出来了，就是人已经进化成人了，所以呢我们很难真正退回到斑马那样真正的完全活在当下。斑马是不追求意义的，
对，
他只追求生存。既然我们已经进化成人了，已经有了猜测推理啊，它既然也给我们带来了种种消极的地心引力，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些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对不对？
对，
自己创作一个把石头搬到这里的这个意义感来对抗你的无意义感。
当白人政府把它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强行把你切换到消极党了。
对，
他自己要搬回那个积极党里头。
对，今天呢吴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了反消极这本书，总结起来呢就三句话。第一，我们要意识到人成为一个社会化的人的时候呢，就势必会被长期的痛苦所折磨。第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种痛苦和折磨所形成的种种的心智模式的暗示呢，会一直对我们产生长期的影响。第三，我们不可能像斑马那样回到那种无知无觉只为生存的状态，我们只能再用新的想象和新的意义去创造一系列的东西来对抗对我们产生的消极的影响。总之，让自己活得积极，你选择了，你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